华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从哪里开始？从以色列开始。如果你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你怎么可能治理这地？怎么可能制服这地？怎么可能过得胜的生活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没有伊甸园就没有权利。神最后的目的是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但谁有他的方法的？第一，你要活着，到处都是树，你当然活着。但是不光这样，你活着，现在还有个生命树能叫你活着。只有生命树给你生命，才是真的生命。所以很简单，第一，不光要活着，而且第二要长大，要食物就证明要长大，身体要长大，灵要长大，魂要长大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如果要遍满地面的话，他不要小孩子去凑热闹，不要，他要这些成熟的生命能够遍满地面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，你就顺着水生命的水流，结果你找到金子，结果找到玛瑙，找到珍珠，你才发现原来这就是基耶路撒冷的建造的材料。那么原来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就在伊甸园的根基上，你看见神就往上建造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建造耶路撒冷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横的成长，从中心达到圆周。这就是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，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所以横着长是指着我们传福音说的，垂直往上长是指着我们生命成熟来说的。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立体化？耶路撒冷就是立体化的一点。如果没有珍珠，没有宝石，没有金子，哪里会有新耶路撒冷？所以现在非常清楚，明白。第一要活着，第二要长大，长大以后呢，就要把生命就要分给别人。所以亚当夏娃按理要离开父母，其实亚当夏娃没有父母，我这是一个原则。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家呢？神把这个家放在哪里？把亚当夏娃放在哪里？是放在伊甸园里面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你不光长大了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你不光成熟了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你要把生命要分出去的。所以当然就生养众多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下面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。神就我就亚当就找到了配偶，因为那人不惧怕，所以从他肋旁就取出一个肋骨，就创造了夏娃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从头那里取出了一根骨头来？为什么不从脚那里取出骨头来？很清楚的，现在神要的亚当跟夏娃不光是亚当是头，而且夏娃是心。所以证明说，今天神要看见亚当跟夏娃所产生的结果是个家，而这个家放在哪里呢？这个家放在乐园里面。起初是两人的世界，整个伊甸园都是他们的，所有伊甸园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。如果在地上有什么地方像天堂的话，那一定是家。因为这个家不要忘记，神是把它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伊甸园里面。 所以结果他就找了一个女人，就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为什么用这一回这两三个字呢？因为过去几次只是相亲而已，神让神为着叫他能够有没有找到配偶，所以神就让他为许多动物命名。来了孔雀开屏，这个不对；来了只河马，那更是不对。所以这一回才是我骨头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类的一个家庭就诞生了。所以如果大家问婚姻的意义在哪里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婚姻是怎么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亚当一个夏娃，整个伊甸园是他们的，结果神告诉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从伊甸园开始，他们的子孙也吃的果子，他们的子孙也吃的生命树的果子。那当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个生命个个都是成熟的生命。然后先是充满了伊甸园，然后就充满了全地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方法。神当初的目的就这样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人是他的魂完全受灵的支配，他的身体完全受人的受什么的支配呢？完全受他魂的支配。所以圣经才说，因此二人人要离开父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当然不是指亚当，是指亚当后面后裔来说的。为什么要离开父？因为这是父母的爱底下，如果是天堂的话，儿女们要说，这就是天堂。我只要在父母的脚前，就是天堂。这个本来就是家应该有的。那为什么许多儿女觉得这个家像个地狱呢？就是父母吵架。所以儿女不知道父母在那吵架到底站在哪一边，因为两个丈夫跟妻在那拉锯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往哪一边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家是个家，天堂还是地狱，不要忘记，夫妻本来是不吵架，因为罪还没有进来才会吵架，所有吵架都是后来。你看见吗？本来是好好的，对不对？本来乐园是两人的世界，结果你看见他犯了罪以后，这个亚当怎么说呢？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你看见，本来两个人是一个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不光是身体，他们是合一的，而且不要忘记。严格说来，本来夏娃就是从亚当出来，要归回到亚当，本来就是一个的。但是现在因为罪的缘故，你看见变成两国了，一边一国的。所以现在等到父母长大，儿女长大以后，你看儿女所受的影响，是在父母的影响。所以要记得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父母的帮助下、影响下慢慢长大的。所以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，就变两个独立的个体。所以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奇妙的，你看。没有做父母的一辈子是他的期待是跟孩子连在一起，不可能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他到了独立的时候，他们在神面就是像亚当夏娃一样， 他们就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那就是他们的家了。现在不要忘记，不错，儿子是你生的，女儿也是你生的，但有一件事，他们生命长大是在你的爱的翅膀底下长大，这个生命成熟了以后呢，他们要把生命再分出去，所以他们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现在是非常清楚的，这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。那么到了第三章，大家都知道天就起了两座，到了第三章以后，你看人就堕落了，然后呢夏娃就吃了禁果，他又给他丈夫吃，然后呢他们一看一天起的凉风，那么看见神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结果他们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上，圣经说躲避耶和华神。本来伊甸园是常常叫人看见神，所以为一个要叫这样的生命能遍满地面，你必须常常见神的面。现在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就怕神的面，所以是罪叫人与神中间有了隔离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一，人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他很明显的那个魂的生命在他里面一被激发，他就发现他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他对自己充满了感觉的。所以如果你要告诉一个姊妹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你怎么样穿衣服是最合适的，你最好穿一件衣服是你没有感觉的。如果你穿这件衣服巴不得全穿这双鞋巴不得全街都看见那双鞋，你对那双鞋是有感觉的。所以很清楚的就是，本来人是穿上光明，所以呢他们不觉得是耻，但什么时候那光明失去，明白吗？人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人就看见自己的本相，所以人就想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，这就是宗教的开始。这个宗教的观念就是遮盖的观念，我都在做些什么。所以呢他们就用无花果树呢就编了个裙子，结果没有想到天起了凉风，你看见这些无花果树叶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，所以最后神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就开始了圣经中的第一个，在创世纪第一个人物就是亚伯，接下来的是挪亚啊，在以挪，再接下来就是挪亚。那我们不是说过吗？有六天，六天分作两个循环，有六个人物，是挪亚啊，不是，是这个谁？是亚伯、以挪跟挪亚，还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最后呢是约瑟。所以你看这七个人物就刚好对应七天，那么非常有意思的，前六天不是分了两个循环的，那是不是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经中的在创世纪里面六个人物也是分作两个循环的，所以很明显的是亚伯、挪亚啊，不，以挪，还有挪亚，还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然后呢最后独立的那个就是约瑟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，既然六天是分作两个循环，那么六个人物呢应该也是两个循环。那么最奇妙的就是你读六天的特点，每一天的特点刚好就诠释了那个人物一生的特点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当然对于圣经 就你对圣经的人物就更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为什么分成两个循环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当你读到亚伯的故事，你当然读到罪的故事；当你读到以挪的故事，你就读到肉体的故事；当你读到挪亚的故事，你就读到世界的故事。你慢慢才发现，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。我们普通以为说人堕落就是犯罪就完了，没有这么件事，没有这么简单。第三章是罪，第六章是肉体，到了挪亚，一直到后面的创世纪第十章给我们看的世界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人是先堕落到罪里面，然后就堕落到肉体里面，最后就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十字架的救法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，拯救我们脱离肉体，还有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。因为罪是十字架的仇，肉体是十字架的仇敌，世界也是。